祷告感谢主啊，我们聚集在一堂的时候，我们述说您的恩典，见证您奇妙作为的时候，我们就满心快乐的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您真是爱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在世上的父母亲怎样爱我们，天父啊，您更加的爱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但受您的爱，我们也愿意把您的爱流露出去。主啊，我们感谢您的恩典，听见您为陈爱兰姊妹所预备的住处，我们听见汤太太的见证，无论是在住处方面，或者是您向她奇妙的显现，她信靠您，罪蒙赦免，心中得到赦罪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为她献上感谢。这四年来蒙主的保守，主啊，我们求主恩待，带领她全家信靠主。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汤先生也要信主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想让他们的儿子媳妇儿孙子孙女这样就全家信靠要主，成为基督化的家庭。我们感谢您主耶稣啊，我们也为做你的使女感谢主啊，这一次要到尤金去，真是带着松柏班诸位弟兄姐妹的祝福和爱心去，在那里办理这女儿出嫁的事，也蒙主的安排。说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说信靠主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说我们求你也纪念今天没能来到我们中间的啊，求主纪念赵先生赵太太，他们到 Florida 去看他们的儿子媳妇儿，愿主也纪念他们，与他们同在。还有来到我们中间啊，没有今天没能来的，愿主也分别纪念，与他们同在。我们为着毛弟兄感谢主，主啊，您知道他啊耳朵不方便，有时候会晕倒的那种的情况。我们谢谢主，在过去这个礼拜您保守他，使他十分的平安。今天能够跟我们在一起查经，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和我们要查考的使徒行传第23章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祝福这个时辰，求主也帮助我们在使徒行传23章里面更多的蒙主教训，更多的明白主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使徒行传第13章是什么样的章题呀？一共有35节，看用一个什么样的章节好？哪一位跟我们分享？23章全章的章题是什么？有哪一位可以跟我们分享？我相信你们已经读过了，看过了，思想过了，有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可以包括全章啊？保罗受迫害。嗯哼。还有什么样的章题？对，保罗在这一章里面是受到迫害。还有什么章题没有？有觉得合宜的？不耶稣后尘，不主后尘。我们好像有一章，有一章的题目是不主后尘啊，记得是21章，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也可以说是不主后尘。第22章。一篇未讲完的见证，或者是使徒变囚徒。23章还有没有什么题目？啊，
神的计划高过人的计划。
好，神的计划高过人的计划。人在计划要杀保罗，有40多个人起誓说，我们如果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结果他们的计划落了空。还有没有什么什么题目，或者是有哪一段有哪一节受感动的？您读的时候， 哈哈，这是保罗在公会面前分述的时候，就头一句话就是这样：弟兄们，我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这句话激怒了大祭司的愤，激起他的愤怒。还有没有哪一节？我给你们说一个我的章题好不好？我原来有个章题是受审以得救，那么我又想了一个章题叫做患难与经历，在患难中他有什么样经历，在特别的境遇里面得到特别的经历是很宝贵的。患难与经历，受审与得救。嗯哼，第一次我是用那个受审与得救，后来我觉得患难与经历就更好一点，更合适，包括了全章。全章你就看见遇见一个患难又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再遇见一个患难又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OK，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患难，第一个经历是什么。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十一节，患难又得到另外一个特别的经历，患难当中产生特别的经历。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往往是这样，在平安稳妥的日子里面呢，你很难得有经历，很难得经历主，你很难得把上帝的话语变成你自己的经历。为什么呢？每天都平安稳妥，一天一天的过日子，等到你有一天遭遇到一个特别的患难，一个打击，一个误会，一个病痛，一个意外，或一个逼迫，一个难处来的时候，你就会怎样啊？你就会特别靠近主，你就会特别感觉到主与跟你的同在，然后你也就特别经历到主的话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宝贝。在那时候你才经历你所信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你听别人说主是信实可靠的，你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信实可靠。那你说你听人说讲，也听牧师讲道，听别人见证说上帝是大能的上帝，哎呀，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在我身上显出一个大能来啊。你听人说上帝实在是一位看顾我们保护我们的上帝，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遭遇到那个患难，你没有遇到一个需要保护你的那个机会那个时候嘛，你怎么能经历啊？所以多有患难多有经历。我们在平安稳妥是神的恩典，不要忘记我们有时候遭遇一个患难也会经历神特别的恩典。OK， 保罗在这里经历患难，他在前面还没有来耶路撒冷之前，保罗晓不晓得他要在耶路撒冷遭遇的患难？晓不晓得？因为一路之上有人告诉他你不要上去，先知说预言呐、啊，你不要上去，你在耶路撒冷这一次要遭遇的患难。但是他心里很迫切，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他说几乎我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走完我当走的路程，做成神所托付我的功，就是我丧失生命我也愿意。好，他知道有患难，但是他去经历这个患难。在二十二章我们就看见了他一个使徒变成了囚徒，被人捆绑了，在那个台阶上向众人做见证。今天我们现在看见二十三章他在犹太人的公会面前被审问的时候向人做见证。犹太人的公会有审问权，但是没有定人死罪的权。犹太人公会他们组成了，如果是犯了犹太人的律法，特别是信仰方面宗教方面呢，他们有权审断。但是如果犯了国家的法律，这个政治方面的事情，就由谁来审判呢？就由罗马的巡抚来审判。所以主耶稣基督被定死罪是谁定的？在比拉多手下遇难， 是他定的，他宣布把他定十字架。犹太人没有这个权柄，因为当时是谁管的？罗马人管辖他们。所以这里他们公会有权可以审问啊，关系信仰方面的问题，这个犹太人的律法的问题。问他了，保罗开始头一句话他就说，弟兄们，我站在上帝面，他说我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这一句话，头一句话就把那个要审问他的这个大祭司啊就激怒了。他说，哎，你这个犯人怎么讲话这么不客气啊，你不知道我是审判官，我是审，你是被审问的，我是审判者。他一开始说话这句话就把那一位审判官激怒了，他就吩咐人在那旁边的说，打他嘴巴，他讲的不对。哎，我也不知道什么讲的不对，保罗讲实在的话嘛，他说我行事为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凭着良心一直到今天。他没有觉得什么什么亏欠的，或者是觉得是违背了神，违背了人的律法，违背了上帝。那么这个审判官就纷纷打他的嘴，然后呢，保罗说了一句话，他怎么说的？你这粉饰的墙，上帝要打你，你打我，是上帝要打你。他是什么？是个粉饰的墙。这中国人的这个孔夫子说了这样的话，说的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就是说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外面用个白石灰把它粉一粉。我查考参考书，果然这个大祭司是很坏很坏的，很不道德的一位。所以他大概一说我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呢、啊，他这个人呢、啊、良心有亏，所以他就很生气。你知道我不是讲了吗，光照在黑暗处，人不接受光，人就恨黑暗。你要么就接受光哈、啊、光照，承认自己的黑暗，离开黑暗，要么就是恨恶黑暗。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讲话的时候那些好多人就起来跟他作对啊？因为主耶稣讲话太直了，指责他们的罪，把他们的罪显明出来，他就是光。所以有的人接受了就悔改信靠耶稣，有人不接受就恨恶耶稣，就是这样，同样的道理。结果他说你是那个粉饰的墙，他们说我要打你，他说上帝要打你，你打我嘛，有一天上帝要打你啊。这个他就更怒了，有人就责备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啊，这个侮辱上帝的大祭司。结果保罗就说啊，对不起弟兄，他说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他可能没那天没有穿这个大祭司的衣服，没有穿那个审判官的那个衣服，所以他不晓得他是，他也没有，不是冲着他讲的，他就说弟兄们，我行事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那一个人就起来吩咐人打他，所以保罗他就立刻改口气，他说圣经上也吩咐我们说不可辱骂你们的官长。所以保罗实在是一位非常可爱的人，你看看他，一方面他很坦白诚实的说他的见证，一方面说人家一指出来他有什么错，他立刻就接受，他说哎，这个不对的，我这样说哈不对的，因为我不可辱骂上帝所设立的官长。他怎样那是上他与上帝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看见人有什么短处或者批评人的时候，我们不如去凭着爱心去好好跟他个人说，不要背后说他，因为那样不合宜。那么这个他要跟上帝负责任，他要与向上帝交账。那么在这时候保罗就不再继续说下去了，他观察一下，他看见什么？看见那个审判他的那些人当中，他一看说一半是法利赛人，另外一半呢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不信有灵魂，不信鬼魂，不信复活的。那撒都那个法利赛人都信的，是信复活的，信天使的，信人有灵魂的。他看见了以后就大声说，他说我是法利赛人，我今天受审是为了什么？大声他说我现在受审问是盼望死人复活。 他这句话说了很有功效，这句话一说啊，马上那些审判他的人、审问他的人就分成了两党，就开始自己争起来了。他这么一句话，结果就得了救。这么一句话就有一个特别的经历，请问啊，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想到哪一个经历在？在什么地方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被带到那有权势的人里。”官长面前有人审问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要想自己思虑说什么话，到了时候圣灵会告诉你们要说什么话。在哪里？哪里？圣经在什么地方？啊，不是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看，这就是他特别的经历了。主耶稣说的话他现在在这里就经历了，实际的经历了。嗯，我刚刚写错了，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对不起，不是马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对了，看到了没有？十一十二两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一十二两节，你看，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样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你看奇妙不奇妙？保罗在那时候他没有继续分数下去，他就说那么一句话，说的不对，不和那个他们听不进去，他再说没有用处，马上换一个口气，他说我是法利赛人，我今天受审问是为做死人复活的事，就这么一句话就得救了。为什么？那两排那个分成两党，他们就自己去分证去了。因为一派信有灵魂复活，一派不信，他们自己就去吵起来了。所以法利赛人就站起来自己替他们讲话了。法利赛是当时的一个教派，撒都该也是当时的一个教派，他们的一个派。那么有几个法利赛人文士就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啊，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候大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怎样啊，扯碎了。吵得非常厉害啊，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到营楼。他用一句非常智慧的话就解了围，然后两派自相纷争吵的时候，几乎要把保罗扯碎了，扯成两半，千夫长就派人下去把保罗抢救出来。一个患难，一个经历，在患难当中经历到神给他智慧的话语，在危险的时候上帝给他抢救出来，把他抢救出来。然后到了十一节，非常宝贝，十一节我们同声来读，来请来。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句话好不好啊？哎呀，太好了，这句话。那你说第一个字，第一句话很好的就是什么？当夜。为什么在当夜啊？
不当夜。
那一天晚上保罗恐怕失眠喽。回想起来，一路之上告诉我不要上耶路撒冷啊，你要遇见苦难啊，果然啊有啊。前面已经经过几次了，差一点吃碎了，差一点被打死了，看见那么多群众咬牙切齿，那个把尘土扬起来，把衣服撕开，都要把它吃掉吞吃掉。请问呢，你会不会害怕？已经发生了，以后还要发生什么还不晓得呢，会不会害怕？那天晚上保罗一定害怕，当夜就在那天晚上怎样呢？主站在保罗的旁边说，感谢主。当一个人很害怕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旁边来了， 不要怕，我站在你旁边。尤其是我们那个孩子很害怕的时候，妈妈说不要怕，妈妈在这里。感谢主，看见主他的那个及时的安慰帮助。当夜就在那天晚上，那个时间是刚准的，好像刚才几位做的见证一样，就是那么刚准的。那一天晚上主来了，站在他的旁边对他说，怎么说什么话？哎，放心吧，这句话真宝贝。为什么保罗那时候就是不放心呐？不放心，你有没有不放心的事儿？放不下心的，每一个人都有啊，或多或少不能放心，心放不下，上上下下翻来覆去不能睡觉，吃饭的时候那个事情也好像在心里面搁着放不下去。主耶稣来了说放心吧，你放心吧。哎，请问呢、啊、主耶稣在什么地方说过同样的话？说你放心吧，在哪里说过同样的话？你想想看，安慰谁说过怎样的话？说放心吧。你们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饱五千人的神迹，对不对啊？好了，他们都吃饱了以后，那个五千人呢，那连孩子带妇女呢，不知道有多少了，恐怕七八千人了。那么多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主耶稣行了神迹给他们吃饱，完了以后就叫他们散去，他自己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然后他吩咐门徒到哪里去啊？从海的这边渡到那边去。门徒们就听话。那时候开船不是用现在的这个机器一按钮嘟嘟嘟嘟嘟就开了，那时候是怎么样的？用划的，还是摇橹的，这样摇的，左边船一边一排，那个人就拿着那个桨这样摇，这么摇的时候他就那个船就前进。他们摇啊摇啊，到了半夜了，天又黑，哎呀，看见一个人从海面上走过来了。哎呀，害不害怕？他们以为是鬼怪，害怕的要命啊，他们就喊叫起来，哎呀，怎么一个人可以在海面上走呢？那是鬼怪。结果主说不要怕，你们放心。他说放心，是我，不要害怕。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叫我也下去走啊。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下去走了。走了没几步呢，他看见风浪好大，哎呀糟糕，他一看见那个海上的浪啊风啊要沉下去，我这个人怎么能在海上走的，这还得了？他就沉下去了。刚刚要沉下去的时候怎样啊？他就祷告，他说主啊救我。主耶稣一把就把他拉起来，他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啊。哎呀，那个故事真是很妙，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有信心，我们的眼睛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过风浪，不会在风浪当中沉下去。哎，等到我们一用头脑的时候，一想说哎呦，我这个人这么重，我怎么可以在水上走路呢？这个风浪又这么大，那我一定会沉下去。你一定沉下去就沉下去了，对不对？所以信心是不凭人的理智的，信心是冒险的，信心是不是用理智来分析的？你什么用人的头脑来分析啊？那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叫你相信耶稣，不是叫你分析耶稣。从圣经里面就是说你信，你信就得救，你信，不是说你思想就得救，你查考就得救，你的眼你分析一下就得救，没有，你信就得救。你假如你要分析说耶稣基督怎么会在水上走啊，你要算说那个水是什么成分组成的，人有多重的分量，他怎么样可以在水面上走，你一分析不合科学，这头你一直通不过，那你就不能信。你要信说哎，他是神嘛，他无所不能嘛，他当然海也是他造的，也是他管你的，他当然可以在海上走嘛，那你就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这时候就对保罗说你放心，他当年对门徒说你们放心是我，在这个时候对保罗说 你放心。哎，你还记得前面我们查考的圣经哪一个地方保上帝主耶稣也是在夜间向他显现说话了？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那是我刚才讲的。
对，
现在我说使徒行传，在不久前我们都查过了。对对，我现在回到使徒行传来了。回到使徒行传，我们在什么地方查考？有一天晚上也是主向他显现，对他说你不要害怕，还记得吗？请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十八章第九节。啊，找到了我们同声念，请。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你看清楚不清楚？主的安慰是吧？那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保罗那时候很害怕，再讲下去我不得了，我命都难保了，可能准备要走了。结果一听见主的话，他就住下来了。在这住了多久啊？又住了多久啊？一年六个月又住下来，又讲又讲。在这个地方保罗担心了，心放不下。当夜主站在他旁边对他说，你放心吧，你放心吧，放心吧，三个字。然后说下面说什么呢？没有啊，这里我现在回到23章来了。这里怎么说啊？对，保罗最需要的就是下面这两句话，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照样还要到罗马去为我做见证。意思是什么？是什么呢？第一，这一次你到耶路撒冷来是我叫你来这里为我做见证。第二，他们不能害你，你前面还有路要走，还有事要做，而且告诉他说你将来还要到罗马去，这就放心了。保罗就放心了。保罗恍然大悟，主啊，我知道了，这一次我来怪不得我心里那么迫切，人家叫我不要来我还是要来，原来是您要我来耶路撒冷为您做见证啊。不但如此，我可以放心，我前面还有路要走，我还有工作要做，我还要到罗马去为你做见证。那时候他从来没有去过，还要到罗马去为他做见证，那是保罗所盼望的，一直想去的。所以这样怎样呢？他放心不放心呢？哎，放心了。这时候他真放心，他就要下面的那两句话。你看主对人讲的话所需要的不一样，他在哥林多讲的不一样，他说你不要闭口，只管讲，不要害怕，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我要得着。啊，保罗就只管讲只管讲，住在那里住一年六个月。在这里呢不是，他说你放心，他遭到受审问被打的患难，然后呢经历主给他智慧的话语，对不对？他在那个晚上患难之中不能够放心的时候，他就经历到主的安慰之言。下面还要经历了，经历什么？往下看呢，十二节我们要读了。好，我读一节，请你们读一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
这样同心起誓，40多人。
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
现在你们可不可以请把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叫他详细查看他的事，我们一起来预备好，不等他来攻陷就杀他。
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银楼里告诉保罗。
保罗起了那个奔法长来说，你领人上去见千夫长，他也是告诉他。
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 求我领这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
千丈女拉着他的手在大门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
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
你去不要催促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来赴，已经起誓说，如果不信到保罗，就不是部分。现在你预备好，正当你允许。
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告我了。
叫了200个副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在城
王的利亚，也要预备牲口给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
千夫长
大略说，哥老丢女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
被犹太人拿住，将他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准备钉钉下他就拔出来。
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
因他知道被告是因他们立法而言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大法的罪名。
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借他到你那里去，有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
于是兵丁叫吩咐将
法罗带来，说他。
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银楼去。
马兵
来到盖萨利亚，把文书给巡抚，叫保罗站在他面前。
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一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
就说等告你们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域的。
好了，我们看见保罗另外一次的患难，又有另外一次的经历。前面经过审问挨打，然后经历主给他智慧的话语得救，然后主经历他又经历到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安慰他，放下心来。好，放下心来以后怎么样呢？这些人并没有罢休啊，有40多个人，他们起了一个誓，说我们如果不先杀保罗，我们不吃什么不喝什么。然后他们设了一个计谋，就派人去见那个千夫长，说请你把保罗带下来，我们公会要再一次的审问他。当保罗被带下到这个审问的这个公会面前的，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已经派好人就在半路就把他杀掉。这个如果不杀掉的话，他们也不吃什么也不喝什么。你看这个杀他们的决心大不大？杀保罗的决心大不大？杀保罗的人多不多啊？有多少个人啊？
40多个人。
杀保罗的计划好不好啊？这个一定没有问题的嘛。因为他们用公会的名义去要求那个千夫长，千夫长一定会听他们的。然后走到路上就把他杀掉，是万无一失的。而且不杀啊，就不吃不喝，那是决心，势不两立。是有保罗就没有他们，有他们就没有保罗，对不对？决定是这样，仇恨，撒旦把仇恨的心放在人的心，上帝把爱人的心放在我们的心中，仇恨。好了，结果怎样啊？杀到了没有啊？让他们去饿肚子去，杀不成。那就是刚才那个斐霞说的，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就在这里。上帝老早安排一个人，什么人呢？保罗的外甥在哪里啊？就在他们仇敌的中间。你看看多妙啊，多妙。他听到了，他一定是这个是很机密的开会啊，你知道哪里知道 有一个间谍，上帝已经早预备好在他们当中，而且是保罗的那个侄外甥，你看这么亲的人就在他们当中，听见了就跑去告诉那个看守保罗的百夫长，看守保罗的人，那个看守保罗的人就去叫了一个百夫长来哈，管一百个人，说来来来来，有要紧的事，人命关天哦，这个要紧，因为保罗是罗马籍啊，他们不敢随便，这个把这个人干掉了不得了的，他们有责任，所以就把他们就把保罗就带到千夫长那里去，这个保罗的外甥就一五一十的把他们这个仇敌的计谋都告诉了他，千夫长一听这还得了，那不错，这个计谋就被识破了嘛，他们来要求的是不给他带下去，不但不带下去，立刻下命令紧急手令，下了什么命令啊？把保罗送走，借走，怎么样借走的法？派什么样的人护送？还有呢？
马兵七十。
马兵七十，还有呢？
枪枪手二。
一共多少？
两百七加两四百七。
好，你看看，你看。现在470个人保护100个人，保护一个人，哎，还要给保罗预备牲口，你看看，有哪一个人那时候出去有这么威风啊？470个人护送一个人呢、啊，有没有这么威风啊？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270个人护送保罗，威威风风的走。这边有多少人要杀他？40个人，你看看上帝预备多少倍啊，加倍的多少人，那他们还赤手空拳呢，人家这个是受了训练的兵丁呢，
不是
啊，
这样也叫害，就这么讲
啊，
这个
害出
啊，
照中国人算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夜里
啊，
夜里害啊，
半夜亥时是什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差不多11-12点吧，对不对？
这个他们的夜里是吧？
到半夜，
他这个半夜，
他这地方的夜点的，子丑寅卯，
九点到11点左右哈 ，OK， 大概十一点左右，等他们这些人都安静了哈。
十一点以后，12点到1点
啊哈，
12点
，OK， 大概总是10点11点左右了哈。等这些人都安静了以后，他们说今天晚上紧急命令，要派270个人把保罗护送，还给他预备牲口70，470个人。把他护送去，哎呀，万无一失了，你放心了。
他那个就有长枪，
长枪
也子弹。
那时候的所谓的，那时候的枪大概是就是长的那个东西，
长矛，
哎，那个就称为枪，这样射的就称为枪哈。好了，先把他们送到哪里？送到哪里？
该杀利亚。
还没有啊，还没有。
该杀利亚。
借到他先借到哪里，于是兵丁照他们所吩照他所吩咐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哪里，安提帕底，31节，那是最危险的一段路程，有35英里呀、啊、因为当天晚上夜里就要赶这一段路，为什么呢？要离开那个危险区嘛，到一个地方去，到了第二天以后呢，让马兵护送，其他的人呢回去了。马兵有多少？
马兵七十，
其他400个人就撤回去了。啊，因为为什么？把那个最危险的那个危险区那段路程已经赶完了，35英里，第二天还有27英里，他们就可以到那个该撒利亚了。护送。分成两部分，当夜就赶了35英里的路，急行军呢。哎，这个是这个做过军人的就懂得这个专有名词。行军的时候有急行军啊，有强行军，还有呢屡次行军，这个当然是急行军，要按时间赶到某某地方啊。好，到了第二天 护送的让马兵就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了。马兵来到该萨利亚，就把文书呈给巡抚，巡抚就看了文书，这个问保罗是哪一省的，他就他说我是基利家人，他说好，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详细的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门，在西利的衙门里面，关在那个衙门里面。然后24章就是他站在巡抚面前受审。
巡抚的官给我们中国官一样，巡抚。
巡抚
啊，
嗯，
他这个是多少年？
嗯，巡抚。
巡抚。
那可能是照着我们当，哎，我们当时我们当时翻出来的时候，就是等于是罗马的总督了，总督派到哪里？罗马的总督。所以下一回，下个礼拜二，我们是看24章怎么样啊？怎么样来受审问呢？保罗怎么样在这个腓力斯大人面前受审问。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把这一章查完，主题就是患难与经历。遭遇一个患难，经历一个主特别的恩典。审问的时候，上帝给他智慧，把审问的事解决了。被人要扯碎的时候，上帝派遣人把他救出来。有40个人起誓不杀保罗，不吃不喝的时候，上帝就派470个人来保护他，离开危险去，到安全地带去。主的话语，及时的安慰。当天晚上站在他的旁边，对他说：“你放心，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还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感谢主，我们在患难中就多经历主的安慰，多经历主的同在，这样我们好把从主那里所得的安慰经历，然后呢去帮助那些需要安慰的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您的话语真是何等的宝贝。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3章，再一次给我们在信心方面的功课，在苦难与经历这方面有学习。主啊，我们赞美你，愿主恩待我们。不但我们在平时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就是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还要感谢主，因为在患难当中我们可以有更多宝贵的经历，经历主的信实、主的安慰、主的同在、主的话语、主的保守、主的能力、主的奇妙。我们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